我们今天继续这个兵法法心论的学习。上一次已经开始这个介绍法相，前面是总说略释，这里是这个略释当中的别写，是法和法性两者。一者呢，名这个有漏，名生死。一者呢是说无漏，说涅槃，三乘呢，圣道，三乘呢涅槃。那么别显当中呢，就是开始详细的来讲了，先呢说这个法相，法相的话呢是呢，对生死法之相貌，进行阐述，跟一般的这个地方说的法相呢，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法相，法相呢就是诸法之相，一切法相，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种种法的相都包括了。那么这里呢是这个对法性相对而言所说的这个呢法性，所说的法相，法和法性两者嘛，一者是法，一者是法性，那么法性是这里嘞所说的。那我们看到这句话里面讲说了，非是通常对法性所是法性所言之法性。所以有的时候法性这个词啊，它就是比如说叫法性庄严呢，法性无相呢，就是这个就是对圣意法性来说的，对涅槃性来讲的，同样一个词嘞。我们要把这个呢阐述的这个概念呢知道，那么它的范围也就了解了，就不会发生的这个混淆。那么这个法相呢，虚妄分别与变中边妄分别一同，这个法相呢，是呢虚妄分别所起相，能相所相，就是能取相所取相等等，跟辩中辩论里面说的这个虚妄分别呢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讲法相呢是讲虚妄分别的种种相，众生还没有开悟，还没有觉悟，在迷惑当中，生死大梦当中所起的种种相，这个是呢这里要讲的法相，即是三界有漏心心所法，就是三界当中呢，这个有漏的心心所法。三界当中啊，有情呢，这种种情形不一样，但是以大乘唯识来说呢，心王有八个，但是有的唯识家他不安立阿赖耶识也可以，也能够为成立唯识意，就是。三界唯心呢，万法唯识呢，有种子说了，他不用建立阿赖耶识可以，那一般的唯识家呢是建立阿赖耶识的，一般呢是建立阿赖耶识的。那么心就是八个心王，就是呢，前六识、摩罗识和阿赖耶识，那么还有是心所法，心所法呢。就是我们种种的心理活动，在我们有情众生呢一般认识过程当中，他有去来观察，有这个的取向，有接纳感受，思考，然后有种种的心理来认同情绪，这些这个过程呢称为心所法。三界的心心所法就是法相，那三界的心心所法有它相对应的认识了，那么就是有设法了、境界了，种种这些类，物质相应的世界也有啊。但为什么这里讲说是三界有漏心心所法了？就是说唯识意啊，这个心和心所，是有的，心和心所所变起的境，是嘞。虚妄分别的，虚妄分别的，它是一分别的时候啊，建立这样的影像， 建立种种的概念进行案例。那么主要的话呢，如果从到这个虚妄分别的本身状态来讲，就是有漏的心心所法，无法之中分别政治对举，分别所设现二者，为虚妄分别所现之能取，所现之二取，能取者为能取种种尽之分别心，所取者为分别心所取之色心心所法，不相应行法，无为诸法镜像。就是进一步来解释了，说此中法相者呢，为虚妄分别。这里说的法相呢，就是讲有情呢没有觉悟了，这个虚妄分别当中的种种事情，这个就是呢法相。三界的有漏的心心所，那么这里就说到在无法当中啊，无法当中是在唯识这些论点里面呢，很多地方会讲到的。无法就是名相分别政治如如，这无法，如如就是真如的意思。分别和这个政治啊对举，就是分别心和对政治呢是嘞相对的。这个分别的话呢，就是我们众生没有觉悟，不了解嘞这个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真理，而安立种种名言境，建立种种境界种种对象，那么这个是嘞虚妄分别，这个分别呢是颠倒虚妄作意。政治的话呢，它是圆这个呢真如，圆这个如如来观察的，而分别的是圆相圆名言来观察的。政治的话就圆真如，就是能取所取啊，相似显现，这个类我法呢毕竟空寂，这个类非实有的，这个类正确的智慧了，它是以这个类真相实相为洞察，对种种相来做观察的，那么这个是属于政治，分别跟这个类政治呢两者呢是不同的。那么说了之后，就把这个分别的范围阐述一下。分别的范围就是这个所摄现二者，分别所摄现二者，这个为虚妄分别所现之能取，能所二取，这个就是解释了现二。现二是什么是意思，就前面是说了现二即名言嘛，现二的话就是虚妄分别的时候所现的能取，所显现的所取，能取的话就是取种种尽呢，取种种尽的这个分别心，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一朵花，这举个例子来说呢，相对来讲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那么这个能够认识花的眼识是能取心，能取种种境，看到花，看到草，看到树，那么所取者呢，就是认识的对象，这个称为所取。如果广泛的来讲呢，它不只是色法，还有其他种种的，比如说我现在呀发现自己有贪心呢，发现自己有嗔心呢，觉得这个时候啊心里面有恐怖心呢，种种的心理活动，还有我这个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认识，那么是眼识，听到声音啊，这个声音呢非常很美妙，那么有一些声音呢就是呢比较嘈杂的，对这些种种的声音的了解了，对这个颜色的了解了，是眼识，是耳识，就是色的这个认识，声的认识，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属于呢心，属于心完了心法，那心心所法乃至色法 都是这个分别心呢，所分别的。那么还有其他是什么呢？还有其他不相应行，时间、空间的观念。空间的话，我们觉得说东南西北呀，四维三下了。时间的话，上下古今呢，去年、今年、明年、后年呢，种种时间的观念，或者是顺序，这个做什么事情，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它有一个次第性的，这些种种认识，称为是呢不相应行，与不相应行呢做分别认识。无为法呢，就是呢这个寂静涅槃无造作，为是有为，是有造作的意思，无为呢是无造作。那么这无为法呢，在论点里面整个看六种无为啊，有的是通这个世间的，有的是通出世间的，都有，这个两者都有。但是它共有的无为法的特性呢，就是呢没有生灭相，没有造作性，它不生不灭不起这个类变化。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心分别的对象，我们心认识的对象，你要理解了学习了，就知道啊什么是有为法，什么是无为法，这个是分别心呢所对的所取境，所取境。那么这个能取境的话就称为心，所取境这个境界就称为呀、这个类取所取，就是种种境界类会称为所取的，去认识这些境界的力量称为能取，就有能取有所取，这里讲说呢是类虚妄分别了，这个类四爱显现。怎么叫虚妄分别四爱显现？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梦中境，以梦中为例了，梦中为例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种种的嘞事物，看到种种的现象，那么他就有心里面的想法了，认识了，或者是嘞喜欢的，那么就有追求啊，有贪恋，那像以前的这个什么南柯一梦呢，这个梦到他这个嘞在一个地方呢读书，去嘞考科举，后来是考上了吧，然后这个国王呢就又将这个公主啊就是许配给他，那么他就做了驸马了，后来就下到一个地方去当县令，在那里呢过了很愉快的生活。那么过了很愉快的生活，最后的妻子就死掉了。死掉了之后呢，他觉得很哀伤了。这皇帝又叫他回到这个这个京城。京城因为他这个心里面很沮丧之后啊，无所事事，整天呢放纵自己。这个皇帝看到他也没有办法了，就责罚他，因为开始还容忍。这因为是念到旧情嘛，后来这个样子再不行呢，就是对他不好了。那么后来他觉得很落魄了，突然间就醒来了。醒来了之后发现原来是大梦一场，可是在梦中里面呢他觉得很真实了，考上了，然后又去结婚了，又去当县令了，在那里治理这个地方呢还做得很好，感觉到很幸福的样子。然后这个死完了之后又感到很忧伤，结果一醒过来，忧伤的这个类事情没有了，这个喜悦的事情也没有了。后来他就是记得当时候啊去管辖的这个地方呢，大概的一个类情境，所以就去找啊，结果呢是发现呢这个槐树底下了一个蚂蚁窝，再往里面打开了看呢，这里面有一个大的一个蚁后啊，在里面死掉了。然后周边呢有一个地方有两块石头，这就好像呢在梦中里面的这个城墙呢，这个城池呢是有一个类似性的。但可是他在梦中当中呢 就是那真真实实的，有这些境界显现。可是这些如是现的东西啊，都是跟他这个呢心里面的想法有关系，他这个浮现出来，在这个梦当中，做梦的时候，在唯识里面有分析过了啊，就是他是心识呢有一些活跃，但是力量呢会比较弱，他没有像清醒意识状态当中呢，很清晰，相应有明确的控制。有些地方遇到一些事情呢，自己不情愿，可能也要赶过去。有的时候情愿呢，对于他又不现起，也追不到，所以他这种支配的力量呢，相对要少一点。这是以梦为喻。那么说，以这个佛法六道众生来喻来看的话呢，也是众生的心识了分别现起相应的这个景象。像二十颂里面说了，我们看山，别人看山，这个山都是一样的，怎么能说是无外境有内心呢？如果是有内有这个嘞外境呢，才能够说得通，才能够比较好解释。因为这个山呢，不会因某一个人的想法来改变，可见的这个外境应该是真实有啊，怎么会是心识变现呢？里面有这些种种的讨论呢，就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如果是说这个山呢，它真正是真实有，它真正是嘞是不变异的，那么就是应该是说此认识山的感受和彼认识山的感受呢是应该是一样的，可是每个人的认识呢就不同，他的感受呢就不一样，那么他会有一个稳定性的山的印象，山的认同啊，那是我们这个众生呢，人的众生呢，他生到这个世间有相应的识种子，相应的心识，那变现起一个共同的境界，你认识也好，他认识也好，都相同，但是呢不同的这个友情呢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这个水，那么就举这个例子啊，六道众生呢各自认识不一样的，如果是水里面的鱼虾呢，他们觉得水是房子，水是很通畅的这个路，那我们人就不可能在里面把它当房子了，或者是成为路啊，人看就是水，但是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呢看就是脓血，就是脓血。如果是这个天人看，那么这个就是琉璃呀，所以要跨度很大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嘞不同，跟心识的这个变现呢起作用呢，是一个嘞决定性的，是一个决定性的。如果不是决定性的话，它如果是相对这个镜像有体是真实存在，就应该是呢每个人的这个感受会一样的，会一样的。那么同样还有从你个人的这个心识变现上来讲，你随着环境不同，认识不同，同样去看到这个事，听到这相应的声音，你的反应也不一样，那么这个呢，就更进一步了，联系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和前五识的这个现起了之间的关系来说，它往往都是我们前五识的感官接受这个影像，有了这个影像之后呢，我们第六意识在思考，在反应，那么这些种种形成的影像呢，它跟我们的根呢有关系了，我们不同的根呢，这个呢就有不同的影像。同样看一个东西，有的人看的会比较模糊一点，有的人看的比较清楚一点，有的人呢他看到呢，另外的一个这个层面，有的人是看到其他的层面，所以就不同了，就好像这个看一个山一样的，有的人是侧面看的，有的人是正面看的。有的人是站在山里面的时候，在山上的时候他来看的，这个印象呢都是不一样的， 那他现起影像的时候啊，就跟我们内心时呢，这个有直接的这个呢关系，所以这个就会现这个能取，现所取，实际上呢，它本身是你的这个心识的分别。初开始举喻的时候，举例子的时候，往往一般都举这个梦的例子了，为说明。但只是说我们梦的例子容易了解，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种种境，是你心里面分别的影像了，这个意识了、认识了，不是一下能够为转得过来，这个理解上呢有一个跨度，所以在论述里面呢，才一层一层呢将一剖析，这个呢说这些了，那么这个无法当中啊，能取所取呢是虚妄分别所现，在这个无法当中，能取所取属于相所摄。这个能取所取啊，属于相所摄，就是我们学了法性也好，学了法也好，种种相也好，这个时候都是我们自心的分别，我们内心的想法。你不是说学了这个法了，后来学了涅槃性呢，说到这个词的时候，想到这个意思的时候，就跟实际的情形是相符合的，不是。你现在学的了解的种种认识了，它只是跟这个所依事相应的这个事呢，有一个对应的概念，有一个对应的符号，所以形成了种种的这个相，形成了种种相，就是有能分别的相，所分别的相，明眼者呢，于二取相之分际安立能权，即执以之为其所权，名言亦便于五趣，虽异类或无显异之名句文字，但皆有显进之名言习气。名言在无法当中啊，为名所摄啊。那么这里呢，就说一说这个名言了。名言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能取相所取相上所嘞安立的，就是所安立的，能取相所取相，我们这个能取的是心，所取的是什么呢？所取的呢是种种的心，心所心不相应行，有为法无为法，种种这些所取。那么取到了以后啊，我们就会对这个取的相啊建立种种的名言。这个分际啊，就是范围的意思，比如说设法有设法的范围，受有受的范围，想有想的范围。那么受的范围又是变爱为色，就是呢，它有一定的空间的，它有变化的，这个呢相应的一个存在了，称为色法。那么色法当中啊，你又有它相应的这个分位了，就是它的这个范围的案例了，色法当中呢，有这个呢外在的六五尘，内在的五根，这个都是色法了，比如说眼是色法，色也是色法，耳是色法，声音也是色法。声音的话呢，怎么去建立它的范围？又怎么样建立的范围呢？声音的范围就是说呢，这个呢，耳识所了别的对象，称为声音，耳识来认识了嘛，耳识能够知道种种声音了。那么这个耳是怎么样呢？它能够啊，做所依，做助缘，来了别声音，所以称为呢耳根，是清净色天眼所行，就是一种清净色了。要入定有天眼通的人，他是可以看得到， 没有得天眼通的人是看不到。那么这个根呢，一耳根呢，它有两部分，一个是清净根，一个是浮尘根。浮尘根的话，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耳朵了，有耳膜了，有耳朵的形状了，那么这个是浮尘根。那么这个能取相、所取相，种种这个相呢，就会可以建立这个名言。比如说能取相当中的是心和这个心所，心所的话，我们进行观察了，就种种进行范围来划分了。那个《白法明门论》里面讲的很详细，心丸有八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摩诺识和阿赖耶识。那么这个心所的话呢，有51个，那就更多了。有五变形呢、五别境呢等等，这些当然学过的人呢就会有印象，没有了解的人就会感觉到很陌生了。就是对我们种种心理状态的这个呢认识，有这个认识，那就有相应的影像，由这个相应的影像呢，就形成我们可以依这个影像来建立概念。我这个划定，我这个定义，这叫做心所。心所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好，心所当中，比如说有贪心呢，我定义，我建立名言，什么样的心呢称为贪心？就是对于说呢，这个有具，也就是三有啊、三界了，以及三界的因呢，他心里面起这个呢，这个执着、爱着、不舍，有这个呢贪着不舍这样的心、爱着不舍的心，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呢贪心，由这个呢对心的这个认识，我们去认识心的时候，认识心所的时候，也就会有心的相、心所的相。所以为什么说了，在初开始一般的情况下，还没有直接证到圣智的时候，你虽然观了能分别和所分别，其实呢，说到底，不管能分别也好，所分别也好，在我们凡夫的这个呢角度啊，它都是分别相，都是所分别的。比如说你分别自己的对外界的反应，那么你是不是当下直接的认识到自己这种呢反应呢？不是你心里面这种呢主要性的力量对周围的一个反应，而是你对自己反应的这种心理活动起了认识，哦，这个是我的反应，那你就是反应本身呢并不能认识到，但是反应本身的现象影像你认识到。就像有的这个地方谈到实际的一些修正修行的时候就说到了，那么作为初开始修止的人，他吃饭的时候呢就不要想别的事情，只是吃饭就行了。他走路的时候呢不要想别的事情，只是了解走路这件事情就行了，就称为活在当下。但实际上依这个呢佛法深刻的道理来观察了，你并没有活在当下。就好像灯不自照、刀不自割一样的，我们正起认识的时候呢，肯定是认识对象、认识境界，不认识本身。然后我们想要来认识本身的时候呢，是将我刚刚起的这些念头、起的这些念想作为对象来认识它，已经是第二念、第三念的问题了，不是现前当下的这一念。现前当下这一念刹那刹那生灭，我们一般凡夫啊，你没有得这个殊胜的智慧啊，没有依佛法的常观呢，限量升起智慧的时候，都是属于比量慧，属于文慧呀、思慧呀、修慧，没有得到无漏慧。得到无漏慧呢，要现观真理，当下能够为现前这个观察，才是认到你的这个心啊、心所的这个实际情形。不然我们都是依心所依色 一心不相应行，依这个无为法，种种的这个对象，建立自己的认识，建立自己的认同，那么这个引线形成之后啊，我们再跟他设立种种的这个嘞，文字、语言、概念，那么这个就是称为能权，能权的话呢，就是嘞，它这个是能够为揭示、全显，种种道理的意思。我们这里讲这个论呢，变法法性论是这个论文呢是能权，所权的话呢是这个法和法性，这个说的内容是所权，这个呢写的论著造的这个论点是能权，我们种种的名言呢、种种的概念呢、这些符号啊，它是属于能权。好，这个能权之后是所权，既执之以为其所权，既执之，就是我们心里面呢种种想呢、种种分别，这个称为既执之。执之就是好像我们抓住一个东西一样的，执就是抓住的嘛，我们拿住一个东西，别人要把它抢走啊，我抓紧不放，不让他拿走，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呢有为心心所法，有色法，有无为法，相不相应行法，种种法，认为这些呢是我所认识的对象，我认识到了，我认识到这个色法的时候啊，就以为是色法的本身，实际上是不是色法的本身？不是，就好像现在我说了，这个火，火是以燃烧为相的，它有暖相，你冬天你不能是老在那里说想这个火，说这个火了你就不冷了，它还是会冷的，它不能够起到用，就我们现在学习的时候啊，涅槃性是这样的，真如性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道理上我们肯定是有通过学习之后啊认识到了，思维越来越玄妙，好像有几分相应，但是这几分相应呢只是得圣解，还不是真实的体验，那么这个就是呢名言所传的，名言所传的，但名言的所传呢也不认识说完全他没有依照了，他有依照的，就比如说人说你帮我拿张这个凳子来，那么因为你见过凳子，使用过凳子，所以我叫你拿凳子过来的时候啊，你也有相应的名言建立，这个名言所说的内涵呢你也能够知道，也见过也体验到，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凳子啊拿过去给人家，不然呢你都不知道反映什么，你一定是呢了解这个概念，知道概念呢所说的内容，这个所说的内容就是既执之这个呢所权，就是所权的能权所权，能取所取，你怎么取啊，我们人有心识的作用，有心识的活动，去了解万事万物，去认识种种的呢事物现象，那么这个就是能取，这个就是分别，所取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道理一切事理，这个是属于所取，这凡夫位的时候啊都是这个样子，只有到圣位的时候，观能取所取呢这种相似显现相对建立，你才能够为这个超越，才能够限量的正道，就离这个呢能所取而相，也离这个名言相，不再停留在名言相里面，那这个意思呢相对来讲啊确实它是有点呢需要我们呢多思考，多思考才能够清楚，为什么说能权所权二取四现，这个呢不真实，不真实，那么在名言上 这个五道众生都有名言，就是其他的一些呢众生呢，他们没有显义名言的文句。你比如说牛啊、鸟啊，他们也会有通过声音来交流，有声音符号，但是它不像人的声音符号啊那么丰富，描述种种的事情呢都会比较具体。那么这些呢，有文有句的，称为显义名言。显就是显了嘛，显示的意思。能够通过种种的符号啊、音节啦，将相应的这些意思内涵，说出来、表达出来、揭示出来，那么这个是显义名言。这个显境名言呢，显境名言的话呢，它是对种种的这个镜像，能够显示。就比如说婴儿呢，他还没有受这个教育，也没有学说话，他只能是看到这样相应的东西呀，看到那样相应的东西，建立这个呢内心里面的影像，由这个影像呢，它存留了它相应的一个保存，所以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啊，它有一个相同的反应。比如说他看到这个呢，比较可亲近的人，他就不会害怕，就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他常常有相类似的这个呢串习，有这个熏习。那么这个是属于呢显境名言。就像我们说了，不立文字了，不分别了，种种的这个想法都不起呀。实际上你是不是名言性？你仍然是名言性，只是这个名言性呢，它跟显境名言呢不一样。显境名言是有种种这个文句啊，种种的这个符号啦来表达的。显境名言的话呢，它就是直接的，好像印象似的，有这样的印象，有这样那样的印象，它只是将这个实际的直接事物呢印象出来。你比如说这个狗啊，是吧，他看到主人来了，他就摇摇尾巴，那要他看陌生人呢，他可能就叫起来了，那或者是你这个经常呢对他不好，这个狗啊，他有这个影像呢，他就会有相同的反应，看到你来的时候呢，他就躲开，或者害怕你，那他也是有这个类名言的，但是他的这个名言呢是比较弱。我们人也是这样，最开始啊，小的时候，这个嘞，看书啊看得少，文具学得少，那么想把一个事情说清楚啊，表达明白呀，就会比较费劲一点。但是你的文词学得好，文字工具也学得非常的嘞熟练，你要叙说一个事情，表达一个事情就极其的容易，你的名言呢比较丰富。而这个婴儿或者是受教育少的人呢，他的名言少，名言不丰富，这个差别呢只有这些。显义名言和这个呢显境名言呢差距就更大，一个呢他就完全没有这个呢铭记纹身呢做符号来表达的，那这个呢显境名言其实是比较为朴实的一个呢名言，但是他有名言习气，不代表他就没有名言。名言在无法中啊为名所摄，名言就是名所摄。上二句啊，却是此中之法相，此无法中分别相名，但次第不同而已。这个上面这两句就是此中法相，为虚妄分别。现爱即名言，现爱即名言就是它是显现种种的这个类能取所取相，依能取所取相呢可以安立整种名言。在无法当中这个次第不一样，无法当中呢先是说名言，然后说名言升起的相应的相，这相应的相呢被我们种种的分别种种认识，它的次第是名言相分别。 那么这里啊是从根本到位之末，所以他先说分别，再说相，再说名言，这个位次呢是不一样。无法当中呢由末到本，这里呢是由本到末。我们人肯定是有认识有分别了，对，有分别了就是分别的时候就有能取相所取相的，有了能取相所取相，这些就建立种种概念种种符号。就好像我们到过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去到这个地方呢你就有一个印象，你的认识印象怎么来的呢？你当时候去的时候呢，你要看，你去听，你去了解，你去观察，那么这种种了解观察呢都是分别的。那分别之后啊就会有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哦，这里有山呢，有水啊，有河流啊，这个人这个人流啊非常多了，人很多了，那么就有种种印象。印象之后你就建立自己的这个概念，建立自己的名言，跟向别人叙说的时候啊就跟别人讲，讲那个地方怎么怎么样。那你讲这些东西啊都是名言的嘛，就是分别嘞，这个相名言次第不一样。那么下之二句呢是上二句，就是下面的两句来是解释上面的这两句的。实无者究其实体空无，为幻现二取之相耳，是故虚妄。非未有匹实无中生二取也。无意者未彼虚妄二取所现境界，皆无实意，唯依种种嫉妒而有，故为分别实耳。此即诸法皆为实现，皆不离实之意，亦可实无。二句配是二取幻现，体性实无，说为虚妄。那么比一二句呢配是名言，假名所劝实无敬意，为嫉妒故，但是呢分别。这里就是呢一层一层的了，对上面两句做一个解释。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很这个嘞重要性的来揭示无实为实无意的这个宗旨。那就是说了，这个实无而现故，以是为虚妄，彼一切无意为即故分别。实无者的话呢就是讲呢究其实体空无，就是嘞仔细观察了推究啊，你所了了的种种相呢，能相也好啊，所相也好啊，它都不是真实有的，都是如幻化的，就是幻现的能取所取，所以是虚幻，所以是虚幻。非未有彼呢实无中生而取相，就是说了不是在这个嘞实无当中，本来什么都没有，然后啊又升起了一个能取，又升起了一个索取。那如果是实无当中虚幻当中啊升起了一个嘞能取索取的话，这个能取索取是有还是无啊？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说的嘞不具体不彻底，有的人就会误会呀，这个能取索取是有的，能取索取的体能是没有，但是没有体当中生出一个嘞有体的能取，有体的索取。而实质上讲呢就是说了能取索取的本身，来观察的时候，深入观察的时候啊，它是啊这个没有体的，究其实体空无，就是这个嘞现的二取啊是幻现的，幻现当中找不到一个实体有的， 那么过去有些论说呢，就做了一些比喻了。怎么比喻呢？就说这个幻化师幻现象嘛，他有这个咒术的力量呢，拿一些什么草啊、木头啊、什么毛啊、皮啊之类的，他一念咒之后啊，就有象啊、马了在那里了，有象和马这个呢活动，这个呢在那里呢走动，而实际上呢，这个幻现的种种呢，这个象呢、马了等等，都是虚幻的，都不是真实有的。那过去是以这个幻化师呢，用咒术来比喻。那现在的话呢，你像放电影，放电影的时候啊，就是先把这个呢布置一些场景，拍了之后啊，就存留了这个信号，然后就到电影院去放。到电影院去放的时候，就是将这个灯光呢打散了，然后将这个种种色彩的光呢投影到这个屏幕上。那我们在屏幕当中呢，就会看到种种的景象，或者是看到某个地方的一个城市，那里有人在活动，发生了种种的一些事情，产生了一个故事情节。等到电影一结束的时候，整个放电影的地方灯一打亮，这个原先的这个呢种种的场景呢、种种的事物都消散了。在它正显示的时候，这些东西呢都枉然而现，可实际上呢，有没有这些事情呢？它根本就是不存在。所以这里讲呢，就是说观这个能取所取分别了实无者，就是说这个二现的能取所取呢，其实它不是有体法，究竟来观察的时候呢，无有真实，它是幻现能取，幻现所取，所以说是呢虚幻，说是虚幻，就好像我们对一个人一样的，你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呢很通常，就看到这么一个人吧，别人介绍他，也不觉得可敬，也不觉得可亲，也不觉得可怨。好，那么经过一些人熟悉了之后，你觉得呢这个人有些优点，有些特点，就喜欢跟他接近，那么你就又喜欢上了。喜欢上了，过去一些若干时间之后啊，这个当中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互相摩擦了，互相呢这个呢裂痕越来越大，最后就变成了仇人一样的了。那么如果是你认识的对象是有体的，他怎么会是一直变化呢？我们说了喜欢一个人，我们说厌恨一个人，我们说平等的看待一个人，你种种的这些心理活动呢，由他本身的这些认识活动，相应的就是对这个对象呢产生种种的感受，产生种种的理解。你看有的人呢，他心里面呢很疑惑的时候，别人可能是赞叹他的话，但是他听了以后他就想歪了，是不是这个人呢讽刺我、嘲笑我之类的，他没有这个自信心。那么有的人很自负的时候，明明有人在批评他了，他觉得这个不是批评他，这个批评呢就说明自己还是有好处，人家嫉妒，所以他才来批评，那么他也就是呢心里面想象呢认为是呢一个呢侧面的一个反应，就跟他的这个心理分别呢有关系，就制造了这种种的这个影像，制造了这种种的影像。那如果它是有真实有的了，它就不会种种的熏集之后产生这种种的变化。正是因为啊我有相应的实，所以就遇到所有的镜像的时候有相应的这个认同，相应的这个认识，对这个认识的结果进行反应，进行处理，就形成你新的这个认识了。将来你在遇到相应的境界的时候啊，又会起种种不同的这个反应。 所以这是如是心呢，如是现，非如其实际，他完完全全呢不容易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呢心识缘起的这个过程，心识缘起的这个变化。所以从他直接直观的影响上来讲呢，来看呢，他就觉得我现在看到一棵树了，现在我看到这个人很气愤，或者我看到这个人很喜欢，这有的一般的说法来讲嘛，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他的缺点也是优点，一个人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呢，他的优点也是缺点，就完全就变化了。所以他如果是真实了所现起的境，所认识的境是如实有，是有体法，他怎么会说将优点变成缺点，又可以将这个缺点变成优点呢？所以依这个呢心识现前的活动呢，我们细微的来观察，反复的来深入观察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为了解，如是心如是现，如是现如是心，你所现的跟你的心是有关系的，你的心活动的时候它就有相应的这个显现，究竟二法都是呢幻现所得，都是幻现所得，那么真正说了比较详细的这个观察了，这个推论呢在二十颂里面讲得很细，讲得很细，那我们一般呢都是假想呢外境是有的，这个种种的境界影响了我，所以我对这些境界就起了反应，起了认同，这个进行的判断，进行判别，这是我们通常的心理活动，通常的这个心理认识。而唯识观的话呢就是深入观察了，我们五官也好，我们内心的第六识也好，都是心识变现。那比如说修禅观的时候，修这个水遍一切处的观，你先取一盆水放在前面，睁着眼睛看一看，又闭了眼睛观察，观察观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心里面就能够清楚的将这个水呀想起来，那么水就出现在你的眼前，别人也看不到这个水呀，就你一个人能看到水。那如果再进行的扩张的时候，你能够观想观察了到处都是水，你一起水的想的时候，这个其他的种种事情呢都不应现了，只有这个水的像。如果修了有神通之后啊，力量更强了，他一现起水的时候啊，其他人也看到水，就是他的心的力量呢影响的很强烈，所以就成了别人认识的这个心理活动的一个助缘，就引发其他友情也看到水，有水的现象呢显现出来，所以是种种的这个心识了，他活动的时候啊，他毕竟就有认识对象和自己认识的这个功能，而实际上种种的这个认识功能起的镜像印象，看起来是外，实际上是内，是由内而外的一个投影，由内而外的一个投影，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投影，这个有情众生呢要是六趣呢发生很大的跨度的时候，变化就更明显，就好像我们认为有毒的，其他有情的不会认为有毒，比如说呢孔雀它专门吃这些毒的东西啊，吃了之后这个羽毛啊就会长得更呢这个呢这个色彩斑斓，更加漂亮，但是要其他有情的人呢，你要吃了这样的毒啊，吃了就会这个毒死你，就是它的这个识啊变现呢，这不就是改变到相应的这个境上的一个反应，如果不是这样的反应呢，它就不可能。那如果是共同的境，有的地方呢一些论师呢，他或者一些这个呢解释的人呢，解释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有做讲解，就是有共变有别变，共变的东西人人看到是一样，他就比如说呢每一个人的心就像一盏灯一样的，这个灯呢就会放光明， 那么你也放光明，我也放光明，这个光和光呢就交辉相应在一起，有的共同的认识就是所有的光明呢凑合在一起，它就不会灭。但你个体的灯灭了，但是那个共同的这个光呢不会隐没，不会黑下来，就好像做某一个事情一样的，我也出一份力，他也出份一力。今天我没有时间来，今天我花的钱不够，我不能出这个力了，我没有出，但是其他的人照样在出啊，这个共同的事情还是会运转的下来，还是会能够继续下去，不会因为一个人呢不做，不会因为一个人不来就不做了，还是会做。那么这个共业的显现呢就是这个样子，你不去分别了，它不会就是说泄灭，它还是会持续的这样展现。你要再去分别的时候，你的力量也加上去加进去，它相应的这个作用呢也会显示。这个是共相和别相呢有一个差别的地方。别相的话，比如说我们个体的这个生命呢生完呢死掉了，生下来了，那是你个体心识的这个活动，所以它呢有的时候就现现，没有的时候它就开始了这个的泄灭。你要是个体的话呢就不一样。那么这里啊就是说了这个呢是幻现的这个呢爱取。无意者未必虚妄爱取所现境界，皆无实意，唯有为种种为嫉妒而有，故为分别。就是说这个现起的种种的境界，这个所取的种种的境界呢，还有呢这个取的这个心，我们心一念要生起来的时候啊，它就变成见分和相分两者。相分就是种种的境界，见分就是种种的认识，见相二分呢，一个是心理活动，一个是活动认识的对象，这两者。那么这两者的话呢，都称为是现起的境界，就是虚妄爱取所现境界。这个境界一现的时候，就有见有相，有认识和认识的对象，有这两者的呢，这个现起。这两者现起了，皆无实意，都没有真实的意，都找不到啊这个稳固实体的可得，它只是我们心里面种种的分别寻求思考观察所得的，所以称为呢是唯分别时，就唯是分别，只是分别，就好像眼睛有毛病的人，他总看到嘞这个嘞空中有花出现，看到花这个是嘞境界，这个去看呢这个是心，看的心是错乱的，这个看到这个花呢也是错乱的，也是虚幻不实的，我们说有这么一个认识呢，那么认识呢就是有能认识所认识的境界，就现起来，但等他眼睛毛病好掉了，这个能认识的错乱意识没有了，那么这个错乱意识没有了，自然这个现起的错乱相，这个花的相也就不现起了，从原理上呢，就是这样讲的，你有这个有思维有分别心呢，你没有证到真智，见到真如，体验到真理之前，你都是有种种妄想种种分别，那么这些种种妄想分别呢，它就会形成空花乱取乱灭显现出来，就好像我们人的一生呢，这人都说了看的是什么，看的破了放不下，实际上我看还是究竟没有看破才真正放不下，很多事情都是你看在境界一来的时候，一遇到的时候就倒下地了，烦恼就起来了，等过后之后又有点后悔，我刚刚怎么那么就是 心思的那么起伏啊，波动那么大呢？你看人的一生啊，从小到大受教育、成家立业、做工作，或者出家呢，这个建道场、办种种的事情，办到最后来呢，这要命归黄土，要死亡。回想当年啊，种种事情呢，就犹如过眼烟云，就像梦一样，就像烟云一样的。那现在你就不会为过去一些事情呢着急了，都已经过去了，着急的也不着急了，评价的也不评价了。你看历史的一些风云际会也是如此。有的事情呢，在当时候啊，争执的很激烈，甚至于互相呢发动战争，不可来解决的，纠缠不清的，甚至于累积啊，持续了多少多少年。但如果把这个时间再往后拉，延展到比如说上千年、上万年、上亿年再来看的时候呢，那都是呢，当时候就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样的，都通通都过去了，所有的仇怨呢都不成为仇怨，所有的争执都不成为争执，看起来就相当相当的这个渺小。可是在现前进的时候啊，他没有深入观察这个心识活动，现起这个影像呢，这个相应的这个变现呢、变化呢，这个辗转的这个相生相灭的过程。如果他如是来看的时候，他静静的就能够起圣解，就是起决定解。确实我们种种境现呢，是心识所现，心识所变，唯是我们呢这个虚妄分别而有，就是种种这个呢，观察寻思，这个思考，认识感官接受所形成的，只有呢诸实，就是皆是呢唯识所现，不离实意，就是不离开实，离开实就没办法呢生起来，离开实就没办法生起来。那么这里啊，无二取啊，这个配幻现，就是解释了幻现为什么就是幻现呢？因为能取所取啊，是空花乱起乱灭，本身不真，没有实体，所以所谓的这个呢能分别所分别呢，是虚幻的现起，体性无实呢，说为虚幻，无二取呢是幻现。那么呢，推就观察呢，当中呢找不到实体，这个是虚幻，虚幻，那么这个依据比一二句，配是名言，就是第一句第二句呢，又可以来解释名言这个词。名言怎么讲呢？就是假名所全呢，实无尽意，就是呢。这个呢，假名的安立不是真实有的，只是种种文字、种种符号而已，找不到真实处，找不到毕竟存在的这个有法，这个就是名权的无意，为嫉妒但是分别，就是只是呢种种思啊、种种想呢、这样的分别而已。那么这个相应的呢，配合在一起这个解释。中间我们呢